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其实这一趟旅行，我想特别是在住了二十多年的加州，那么就看到这个加州现在有一个所谓新常态，就是到处是火。那么这次呢，这个刚好这个地方去年也着火，那么今年因为我是两次要穿过这个405号公路要到洛杉矶的北边去，所以非常近距离的再一次贴近这样的大火，那你看到整个加州从北一直烧到南边，当然这个火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扑灭。那么在大火里面每一次都是提醒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人是 Orlando Bloom， 可能很多人知道他是拍那个这个魔戒那个很出名的这个英国演员，那么他的豪宅也在那边，那么这就是他的豪宅他在逃离以前呢就给他的家最后留一张拍一张照那么这个是 Lady Gaga， 我以前以为是一只鸭子，后来发现不是就总而言之叫 Gaga 的，这个这次又逃了，要不逃的话，那这个他家又是烟雾弥漫上次去年也逃了一次，那不但是他们逃了，那有一个可能喜欢篮球的人会比较熟悉他LeBron James叫做国王这个 King James， 他们把他联想到这个，那么他现在是湖人队 Laker 的主力号称联盟第一人，那么他也举家逃跑因为大火这个烧到他家了，结果呢逃出来以后呢他也无家可归因为周围方圆所有的旅馆全部都住满，所以他一家家找这个最后找了离他家非常远的地方才安顿一家老小所以每一次我想各位看到这些情形，好像也许你的人生的想法就是能够有一个豪宅，能够开上名车，能够有名有利，那么住在加州的一大堆这些所谓有钱的有名的有利的相当多的人，但是呢其实常常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最后末日的时候上帝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算什么，我们活在最终我们也将死在最终，但是非常非常感恩神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就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埃及地出来，从埃及出来就是要渡过那条红海，过红海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大能把海水分开，虽然后面法老的军队在追赶他们，但是上帝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出离为奴之地，上帝告诉他们说我要把你们带进那真正的迦美之处，但是以色列人当时没有明白，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竟然在这个旷野本来只需要几天的行程应该就可以跨越到他们要去的迦南地，但是因为人的软弱，因为对上帝没有信心，因为常常留恋背后埃及的肉锅，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打转，圣经告诉我们整整40年他们在旷野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不断地发怨言，结果白白浪费神的恩典，而终究最后一代的人，其实不止一代的人，就倒闭在旷野，就与上帝真正要给他们的祝福擦肩而过。我想这一段是给我们神的儿女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教训，今天我们都是已经过了红海的人，但是神要我们不只是过红海，神还要我们渡过约旦河，因为只有过了约旦河那才是真正的牛奶与蜜之地，那才被真正称为应许之地， 所以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段时间透过约书亚记，我们不断的来思想，我们需要过约旦河。不但是过了约旦河，我们提到过了约旦河以后，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思想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谁是带领我们征战的元帅。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发现不是那里风平浪静，发现不是那里风和日丽，乃是发现那里一个战役一个战役，一场这个一座城池一座城池需要打仗，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唯有借着征战，你才能够把这个地得下来。同样，神对他的子民说，我不是让你们信了主就躺在保险柜里面，就坐上了通往永恒的那个直通车，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了。不是，神叫我们在这个过了约旦河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不断的来经历主，与主同时同钉十字架，同埋葬，然后才同复活。其实在这个四个同，我们从罗马书里面知道的，同死同埋，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然后同复活。大概这个四个同里面只有最后一个同是让你比较兴奋的，前面三个同是的都是跟受苦有关的。钉十字架不会让我们过去的旧人很高兴，因为这个旧人要死，这个旧人要死当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对你我来说都了解。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么照样同埋在坟墓里面，也是一个不会让人很兴奋的经历，都是很痛苦很难受的。好像打仗你会流血，你会牺牲，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要能够与主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就好像约书亚在每打一场仗的时候，其实前面主已经应许他，我必与你同在，我必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我想只有凭着信心来支取这样应许的，我们才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在这条进了迦南之后的道路上，我们有一堂道谈过，第一就是神要我们知道谁是元帅，谁在带领我们打仗呢？不是靠血气，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靠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把耶利哥打下来，乃是耶和华自己做我们军队的元帅，做他自己军队的元帅。我们需要跟从他，听从他的指示，哪怕这个指示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好像他叫以色列百姓，他叫约书亚说，你带着他们就围着这个城市每一天绕，然后来吹角，然后来赞美。也许这个战略，也许这种战术是很多人觉得非常奇怪的，怎么这样就可以让耶利哥倒下呢？但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依靠神，跟随神，最坚固的我们提到两道城墙的耶利哥就在他们跟前倒塌。照样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是战争当中的敌人呢？耶利哥打完，他们面对这个小小的爱城，他们说太简单了，小菜一碟啊，这个爱城人又少，城墙也薄，很容易。所以他们以为对手非常的弱小，我们足能得胜，没有想到呢，爱城大败而归。原来敌人是谁？我们讲过，原来敌人是他们的狂妄自大，原来敌人是他们自己的内部，因为贪婪成为他们里面的那个叫做亚干为首的那一党人。他们取了不该取的物，他们得了不该得的，他们没有照上帝的吩咐，所以这种隐而未显， 虽然亚干自己很得意，他圣经描述说他把那些财物金器银器拿来，然后都藏在地底下，藏在人以为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原来使他们大败而归的不是爱城的火箭，不是爱城的那种这个强攻立盾，不是那一些，乃是内部出了问题。所以那一段的属灵的教训提醒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最大的仇敌乃是我们里面的罪。若是我们没有在上帝面前省察，若是我们以为不需要神了，若是我们以为靠我们的才干，靠我们的，好像刚刚我们在这里一同宣召的时候所念的，以为我们有马，以为我们有车，如果依靠这一切，我们一定大败而归。但是照样当时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悔改，当他们除掉了亚干的罪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再一次就能够有爱城大捷，能够把爱城打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的其实是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在这场征战里面，到底谁是我们的盟友呢？如果我们认清了敌人是我们自己，那么盟友呢？很多时我们敌人分不清楚，我们可能盟友我们也分不清楚。这条进迦南的道路是一条不断的靠着征战来得地为业的属灵道路。其实这条路很清楚地指出了每一位神的儿女的成圣之路。如果说出埃及是我们的得救，那么进迦南就是我们如何来真正让旧的生命完全被除掉，以致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迎接上帝在永恒里面要给我们的基业，让我们能够去承担的责任。所以圣经希伯来书更清楚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安息是在上帝的永恒里面。这是亚伯拉罕到后来明白的，原来他即使在迦南地，在地理上的仍然只是一个影儿，仍然只是一个预表，他等候那座真正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亲自建造，神亲自经营的。所以对你我来说，感谢神，我们既已经看见属灵里面这么清楚神自己的启示，我们就能够靠主的恩典来分清认清这场战争里面几个关键性的元素。今天我们谈的特别是进入迦南之后到底谁是盟友，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神的话好吗？在约书亚记九章三到十八节，好，来一备起。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
他们所在的地都是干的，长得没了。
他们到基甲营中见耶稣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耶稣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耶稣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女神的名声和她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她向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塞王恶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 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住，要往你们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那、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到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腓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哇，我想这段圣经记载的这么详细不是没有原因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上帝很清楚地给他们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是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出埃及记的那里神特别告诉他们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遵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选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上帝这么清楚，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包括这个西魏人刚刚提到的，因为西魏人其实被称为迦南七族，统称为亚摩利人，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们拜巴利，因为他们设自己的丘坛，所以神为什么要叫他们不但是不可以与他们立约，因为他们会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而且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讲得这样清楚，你们倒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你看见上帝这么清楚的已经提醒这个百姓，小心啊！但是刚刚这段圣经很清楚，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误把敌人当朋友，而且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在他们当中。我想其实这一段很清楚的来提醒我们，这是何等何等需要我们来留意的。那么这一个经文就是提到，后来他们当你容许敌人假装朋友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掺杂的时候，我们会尝到很严重的后果。这里就看到这是其中一个后果哈，这个扫罗的七个子孙全部被杀，你就知道这个族是很厉害，就是这个叫做西魏人。圣经说他们是勇士，意思不但他们会打仗，而且你看他们的诡计，他们非常聪明。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要把扫罗的七个子孙杀掉呢？其实是要让整个这个朝代，因为扫罗那个时候是君王，又要让这个朝代灭掉。我想其实我们都知道，从魔鬼撒旦来的，他常常会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我们一不注意中了 魔鬼的诡计，结果我们在属灵上就受了很大的亏损。如果你看地图哈，今天同样在以色列地有很多的地名都没有改变。圣经提到这个基变，它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16公里的地方，10个英里的地方。那么当时这个爱城在它的这个东边东北边，那么约书亚跟他的百姓刚刚打完爱城，结果基变其实不只是他，包括基列耶林，那么还有他旁边有两个城市，这个地图因为这个那两个城市比较小没有看出来，那一个叫比路，一个叫基非列。那么这四个城市当时是一个联盟，一个联盟，那个联盟的核心就是这个基变。那明明下一站他们是会去打基变，结果呢这个基变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商量，他们说我们就冒充，我们就跟以色列人骗他们，我们呢是从极远之地来的，因为呢这个是这个上帝以前告诉过他们，如果不是在这块地上的，不是在我所应许你们的这个迦南地的，其他地方来的，如果他们是要来敬拜上帝，如果他们是诚心而来，那么你们就可以接待他们。结果他们说，我们因为听说你们的上帝很了不起很厉害，我们听见你们的名声，所以呢我们是从老远地方来的。你看到他们心怀鬼胎，你看到他们用各种的计谋，连衣服也换了，故意新的弄成旧的，然后呢故意把那个装酒的皮带也给他重新补起来，把的那个食物呢故意给他弄成好像是发霉的，好像已经摆了很长时间。其实基变这个地方呢，现在考古特别是那口井啊，叫做基变池。那么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就会发现当年那里呢就发生了一个惨案血案，就是扫罗的部下跟大卫的部下本来应该是亲兄弟，结果呢就发生兄弟相残，就互相打起来。而且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呢很像中国古代书里面描述的，开始呢是两个当头挑头的说，哎，我们让我们的部下这个互相在这边这个比赛一下，看谁力气大，就各出12个人，互相扭在一块呢，是这个摔跤啊。但是呢，这种摔跤呢，有点像这个鸿门宴上啊。虽然说，哎，你出来一个人，这个表演一下舞剑。当然呢，他这个舞剑的话呢，他当然不是这个所谓意在沛公，其实呢，他舞剑的目的是要来杀死哈、杀死刘邦。那么，同样这里12个人美其名说我们是友谊赛啊，看看这个各自部下训练的怎么样，但是打到后来呢就假的变了真的，因为他们各自心里面的其实就已经那种愤怒。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在基变呢？你就知道基变这个地方呢，其实真的好像有这种传统，就是以说假话，以做伪装出名。那么这个词呢，现在考古完全把它挖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看这本圣经，你真是需要了解上帝的话，绝对不像我们中国那些古代的小说《西游记》啊、《封神榜》啊，通通都是一大堆杜撰。圣经里面提到的每一个人名、地名、事物，通通都是在历史里面，特别是随着考古，一样一样被发现出来。那么即便这个地方呢，这个古城的遗址现在已经考古都挖出来，这个即便池啊，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其实蛮有意思，这个池是相当大，现在他们呢做了一条道路，可以人从上面走下去，很大一个池。那圣经当时提的，他们就是一帮人就坐在池的这一边，一帮人坐在池的另外一边，那最后呢从口上这个谈来谈去，到后来就两边各出12人，再到后来就真的杀起来，这个叫做基变惨案、基变血案。我想其实这些都是提到，如果你容许罪在 我们旁边埋伏，如果允许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了掺杂，这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